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也有温暖。感谢主啊，今天来到这个礼拜堂，我们特别感觉到温暖。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房间是我们整个教堂里头首先有温暖的一个地方啊。别的地区还没有温暖，我们这边已经温暖起来了哈。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在这边有小组的聚会和聚餐，我们就特别快乐，因为有温暖的这空间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的供应。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拿到的东西，我们不觉得感恩，也都以为是应当有的，好像我们的暖气系统，过去我们都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当这个供暖的系统坏掉了，在不能够给我们有暖气的时候，我们马上觉得哎呀，没有温暖是多么的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懂得享受，也要懂得感恩，我们感谢主为我们的预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提到的一个人物，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有关于他的事情不多，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人物的时候，最主要是看他的忠心，他是如何做一个忠心的一个人，如何来侍奉主耶稣。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使徒保罗他在主后大概五十年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是他去这个欧洲去布道传福音的时候，首先就去到这个头一个地方，就是去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在这个城的里面来传扬福音，来建立主的教会。腓立比这个城的意思就是腓立的城啊，就是所以叫做腓立比啊。它是在希腊的北部的一个海港的城市是当年这个很著名的这个亚历山大这个皇帝啊，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就是腓立二世而建立这个城市起来的，所以这个城是很有名气的，也很出名的。当然这个城也在无论是军事方面，在做生意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按照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节里头告诉我们说，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个地方的头一个城啊，是头一个建立起来的城，也是罗马他们的军队驻防的一个城市。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腓立比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他们把很重要的军队都放在哪里来保护他们。那为什么他又使徒保罗后来又写这一卷书写给腓立比教会？那是大概是他离开腓立比教会十年之后，大概在主后六十到六十四年的时间里头所写成的。当时他已经是在这个罗马，就是意大利的罗马的地区为主受苦，他人家就把他关在这个监狱的里面，控制他的传福音的传道的自由，他是为主受苦，他 不是为了犯了什么错事坐牢，而是他为了主耶稣的福音的缘故，人家就把他关起来。但是通过这一个时间，他就写很多书信到不同的教会，其中一卷书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腓立比书。通过这一卷书，就把一些重要的教训来提醒和教导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也就是他建立起来的教会。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们马上就知道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哈没有了，在这里，腓立比就是这个城，这刚好在这个海边的一个城，整个都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地区，就是按照今天来说，就等于是我们的希腊这个国家。当年他就是去到这个地方传扬福音，然后我们发现这边有一条红色的线，从这边一直走到这一边来，这是一条当时罗马他们建筑起来的一条公路，我们今天所说的 highway。所以他们就为了要方便运输，还要方便他们的军队从这边可以派到另外一边去，所以很重要。你就发现腓立比刚好是在这条很这么重要的公路上的中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理的位置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保罗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利用这么好的地理的环境和这些公路的方便来去到不同的城里头去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发现神都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环境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当时为什么他提到这个以巴弗提这个人呢？是因为当时的教会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在监狱里头，就要派这个人以巴弗提去探望他，也把他所需要的一些金钱或者是他需要生活上所有的需要都带送给他。所以这个以巴弗提 是代表了这个腓立比教会去的，他去到哪里也来照顾这个保罗，服侍他，所以他是用心良苦的，从老远的地方去到这个罗马。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是在中间，罗马是在意大利这一边，他还要坐船走路才去到这么远的一个罗马这个城里头去照顾这一位保罗。按照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节里头告诉我们，保罗是他自己说的，他对这些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很充足了，因为从以巴弗提我接受了你们送给我的礼物和我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里头就有多次的提到这个以巴弗提这个人，他是受了教会的使命和差派，去到远方的罗马去看、去照顾和供应这个受痛苦的保罗。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发现只有腓立比书里头记载提到这一个以巴弗提这个人，所以他能够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个人的资料不是很多，但是在这么有限的资料当中，我们却发现这是一个人物，以巴弗提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保罗的生命里头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往下看一下，首先是看他的忠心，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今天的主题，没有别的，他最重要让我们看见也欣赏他的就是他的忠心，他做事情的是很尽忠于他的工作上，教会交托给他的他都尽力的去做好，把事情都忠心的来做好。第一，他是一个服侍 的人，
他不是去个旅行哦，他不是去坐游轮的，他不是去享受他的度假的地方啊，在希腊的地方啊，很舒服，对不对？他不是去享受，哎，他是去服侍，他是一个很谦卑的服侍的一个人，甚至于为了服侍的缘故，他生病了。就是圣经里头有两次告诉我们说他病了，那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生病，还在生病的当中，还没有复原过来，还没有康复过来，还在生病的当中。他的病很厉害耶，病到几乎要死。我们都曾经有经验过生病的一些机会，对不对？生病是不好受的，尤其现在天气在改变的当中，对不对？很容易我们都生病了，在这种天气的影响底下，很容易我们感觉到不舒服啊。有些时候睡觉都是还没有问题，一睡醒的时候，哎呦，忽然间发现自己头痛了，不舒服了，说生病了。生病是我们经常碰见的，但是你知道吗？以巴弗提他不是在家里生病耶，他是去到远方生病了。他不是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生病耶，他去到远方的罗马，他不认识不熟悉的地方生病了。还有他是在去这个监牢的里头陪着这个保罗生病了，哎呀，这是不好受的。如果他不离开他的家，可能他不会生病；如果他不负责这个工作，他不生病；如果他不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看保罗，他不生病。但是他生病是为了要忠心来做他的工作，只是他生病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生病是因为他工作上劳累了，花太多的时间去工作，所以生病。可能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事情太多生病了，要照顾家里的人太多要生病了，功夫太多要生病了。我认识很多传道人啊，他们都是生病，因为他们劳苦的工作，没有好好的休息，也没有好好的注意他们的身体的健康。以前的老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平常的时候你也多休息，因为你在周末的时候没办法休息。后来我就听懂这句话了，周末常常没有睡好觉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所以平常是说你要好好休息，到这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你就没办法休息。现在我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是很重要。最近我在网上跟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同工，也是一位传道人，跟他聊，因为他害了病，很严重的病，医生已经告诉他说只有几个礼拜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就跟他聊但是感谢主，他虽然是生病生得这么严重，但是他还是很爱主，很有盼望，很有喜乐。他说我离开这里，我就去到永恒的天的家里头去。感谢我们的主，很多人都爱主侍奉主，所以生病了。但是以巴弗提他虽然生病，但是他没有抱怨，他还是忠心，人人忠心的来侍奉这主。因为他为了做基督耶稣的功夫，几乎即使不顾他的生命。感谢主，他不是为了别的事情的缘故而劳苦，他是为了基督的工作而劳苦。他不是为了他的个人的野心或者他的个人的计划以至于受痛苦，他是为了基督的工作、基督的事工而受尽所有的痛苦。这是忠心的表示，也表示告诉我们说他是个侍奉主的一个人，服侍主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以巴弗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我们一块来念二十五节，一块念。
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
他这里的有三次告诉我们说以巴弗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是给他一个肯定，肯定这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用保罗的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他所做的是受到保罗的肯定，他没有白费了他的功夫。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告诉我们这里是有五重的关系。保罗这位使徒传福音的人跟着一位以巴弗提是有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是五重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他是在灵命上的一种关系，因为他说以巴弗提他是我的兄弟，当然他不是他亲生的兄弟了，他所说的是主耶稣里面的一个兄弟，这好像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们是兄弟，因为我们都是相信耶稣，我们是兄弟，因为我们都是蒙主耶稣的救恩领导我们，所以我们是很亲密的。虽然保罗是一位使徒，是教会的领袖的领袖，但是他还说以巴弗提啊，你是我的兄弟，这是灵命上的一种很亲密的一种关系。第二，他是在侍奉上的一种关系，他说以巴弗提是与我一同做工的。保罗这里没有说我是领袖，我是带领他的，我是牧养他的，我是喂养他的，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很实实在在的说，这个人是与我一同做工，做基督的工作，我们是平等的，一同来做工，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同工，对不对？在耶稣里头，在教会里头，我们是同工，在神的事情上我们一块来做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来分享这一份工作，彼此的来祝福，互相的来祷告，互相的来支持着，因为我们有一种侍奉上的关系。第三是灵战上的关系，在属灵的见证里头，我们是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保罗说我们是一同当兵的，一同当兵的。刚才我不是说吗，在腓立比这个城里头是很多罗马的军队嘛，所以他提到一同当兵是特别有意思的。对这些在腓立比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一听见这句话他们就懂了，当兵不是一个人当的，是整群的人才 一块来当兵才可以做一个军队，对不对？只有一个人不算是军队，一大群的人在一块，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责任，那是一同当兵。弟兄姊妹，在这个属灵的见证里头，在传福音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好像是一个军队耶，一同当兵，我们都不分彼此的。第四，在宣教上的一种关系，因为他说这个人是你们教会差遣到我这边来的，把他差派过来的，他是带着你们的使命，也带着你们的关心来到我这里。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要互相的来支持差遣。你有没有为到我们所差遣去的宣教士为他祝福，为他祷告？那些传道人有没有为他祷告，求神赐福给他们？最后第五，机缘上的关系，因为他说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个以巴弗提来到这里是把教会的机缘带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做主的工不能一个人永远在前面来做工，我们后方是要有人来机缘我们，扶持我们，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的地方他们就来补充补助给我们，这是机缘上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五重的关系，保罗这一句话里头就把以巴弗提的这个身份和地位马上提升起来。他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是神所使用的人，也是忠心的人。他不单只是一个服侍的人，第二，他也是一个舍己的人。他牺牲了他自己，他放下了他的家，他来到远方来看保罗，他放下了他在教会的生活，来到远方来支援一个很孤单的保罗。你看到他牺牲他自己，甚至不顾他的生命，他生病了，病得很重，
他是牺牲他自己。保罗说他为了做基督的工作，甚至于不几乎要死，不顾他自己的生命。不顾这个字啊，在原文，在其实在整本的圣经里头只有这里出现一次。这个不顾一切就表示说他不是为了做坏事就不管了，我就不管了，我就不顾了，我就去做。没有，他不是做坏的事情，他也不是说我不顾一切了，我去玩了，我去旅游了，我去享受。没有，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不顾一切，他是为了基督的工作，为了神的家，为了教会，为了保罗，他不顾一切。他顾不了这么多，顾不了他自己的生命，顾不了他自己的享受，他都放下了。他是一个甘心情愿牺牲舍己的一个人，他是全然的摆上他自己的那种服侍。他不是把他多余的拿出来服侍神，他把他所有的都拿出来来服侍神，这是牺牲舍己的侍奉。我们发现一个这样的以巴弗提，他生病了，病都几乎要死的人，他竟然没有想到他自己，他不顾一切，就是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福利，他的好处，一心一意的为了主的工作，就完全的付上了。我们发现以巴弗提是多么值得我们欣赏他的一个人，多么值得我们纪念他这样的一个人。最近我们看新闻就知道，在德国，在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是在德国大概中南部这个地区的一个城市，有一辆逝去的汽车，有一个人，他有一部车，他逝去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在20年前，1997年，他发现找不到他的汽车，他就报告这个警察局说我有人偷了我的汽车，我找不到了。所以就警察局就把这个逝去的汽车就登记起来，一直都没有找到，一直都没有找到。最近找到了，20年之后找到这一辆逝去的汽车。后来这个警察局说，你来看啊，你坐在这个警察的车子上，我开车送你过去看啊，看你的逝去的汽车，送他过去看一下。他就恍然大悟了，他说，哎，这一辆车停的地方就是我当年停的地方，哎，我从来没有，这个车子从就停在这里20年，没有人碰过它，只是我当时是忘记了他停在这里，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原来他一直停在这里，没有人碰过他，没有人动过他，车子一直20年，从1997到2017年才让人家发现。为什么让人家发现？因为他把车子停在一个车库的里面，一直都停在那边20年。最近整个车库要拆掉了，所有车都要清理了。后来发现这辆车是谁的，为什么总是停在这里，他们就找资料啊，警察局就发现，哎，这部车属于这个人的，所以马上通知他。他忘记了，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停车以后停好车，哎，停在哪里忘记了，但是没有等20年吧，从来没有吧。这个人很厉害，他的记性不好，就忘记了。后来才发现20年，但是现在也开不动了，车子的这个机器都开不动了，只有拿去的报销。失去也忘记，以巴弗提他侍奉主，牺牲他自己，去到一个地步他忘记了他自己，他不顾自己的生命，他不顾的自己的好处，他也不顾住自己的有什么他应该要追求的一些很舒服的生活，他就是这样全然的摆上了。我想到腓立比书2:17里头，使徒保罗也是这样来告诉我们有关于他自己的生命。17节，让我们一块念哈，来。
我要以你们这信心为贡献的基督，我若被交奠在之下，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这是保罗的人生。他告诉我们说，他好像把他的生命付上给主耶稣基督，他为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信心，他可以奉献到主的面前。他说，就算我为了牧养教会，为了教会的成长，我牺牲我自己，所以他说，我若被吊奠在其上，这表示上他把整个生命都倾倒出来了，摆出来了，完全付出来了，但是我也是喜乐的。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就是服侍的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服侍侍奉主的生命，也是一个牺牲舍己的一个生命。他毫无反悔的付出他自己，没有抱怨，没有埋怨。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怨，因为应该以以巴弗提，也应该以保罗做我们的榜样，来支持着我们继续来侍奉他。第三也是最后，以巴弗提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供给的人，他把他是供给别人的需要的一个人。你看到了，他不是一个享受的人，他不是来享受，他不是要来拿他的好处，他不是要来拿到他自己需要的东西，不是，他是要把东西带过来供给保罗这样一个有需要的人。从当中我们学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圣经里头说，以巴弗提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一个人，他是来供应的，供给别人的，不是来享受，不是来拿的，但是来给的。然后保罗也说，因他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爱保罗，也关心他，知道他坐牢了，他有很大的需要，就请这个以巴弗提把金钱上的需要和物质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都拿来供应给他。但是他们的人来不了，他们的钱可以来了，他们的东西可以送过来，但是他们的人去不了罗马来看保罗，但是以巴弗提他的人可以来了，他愿意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工作，离开他温暖的一个环境，来到这个冷冰冰的监狱的里面来照顾保罗。这是他，保罗说他要来补助你们供给我不足的地方，不是埋怨他们教会的人供给他不足够，而是说你们做不到的地方，是以巴弗提这个人他做到了。这是为什么保罗很欣赏他，很感激他，温暖他的心，就是以巴弗提他是一个供给的一个人，他是补助也是供应不及的地方。在英语圣经里头讲得很好，就是说他供应给你们侍奉里头缺乏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当中学到一个功课，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都有不足够的地方，好像我的恩赐是很有限的，我需要你们在别的恩赐的事情上来补助我缺乏的地方，在你们的时间上、能力上、知识上、经验上，还有你们的社会的关系上、人脉的关系上，来补助牧师没有的地方，好让我们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可以更完整的、周到的来把神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你们是很重要的，你们应该就是以巴弗提，他是供应保罗供给他的需要，教会别的弟兄姊妹做不到的，以巴弗提说让我来做。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高举他自己，没有骄傲的表现，他是很谦虚的、很谦卑的，愿意付出他所有一切来补助教会别的人做不到的地方。他的需要是不单是金钱，也是有一个人来到保罗的身边来服侍他、照顾他。 这是保罗真的需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想到人的需要，愿意来供应他，补助他，甚至于为了做到这个地步，我们没有计较，不计较了是地位的侍奉，哎呀，这个侍奉太小了，我不愿意去做。没有，以巴弗提没有这样想，他从来没有计较做一些很卑微的事情，他不计较跑到监牢的里面，他不计较去到监牢的里面去照顾这个孤单的保罗，安慰他，扶持他，供应他的需要，他不计较，也没有抱怨。所以弟兄姊妹，从当中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不要专门去挑剔人家不足的地方。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家不好的地方，对不对？人家讲话我们马上听到，啊，他讲话讲得不好，讲得不对。人家做事情，啊，他做得不完美，什么什么，哪里有问题，哪里人也不好看。我们都很容易看到挑剔人的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人家不足的地方，我愿意去补助过去，不是去批评人家，来去供应给人家的需要。我的同工他有软弱，我要不要去帮他一下？他没有空做这件事情，我不要老是挤骂着他说，啊，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帮他一块来做，来完成这个工作。求主帮助我们，从以巴弗提身上我们看见，我们应该要学习做一个供给别人的一个人，不是去拿，不是去批评，而是来供应人家，以至于主耶稣的工作可以完成完美，来做好这个事情。以前有一个人长很大的胡子啊，很多男生都喜欢长胡子，对不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长到这么大的胡子啊，几乎整个面都是胡子哈。这是有一个人是这样长大胡子。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看见他，就忽然之间就问他说，诶，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跟你的大胡子有关系的。什么关系？我想知道一下，你这胡子怎么大？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底怎么办？你的胡子是放在皮窝的里面，还是放在皮窝的外面？他只一问，这个大胡子的人就想不通了。对呀，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睡觉就睡觉了，睡醒就睡醒了，就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那好，我今天晚上回去看一下，注意一下到底怎么样。那下个礼拜吧，我们再见面，我再告诉你到底我的大胡子晚上睡觉的是放在哪里，放在皮窝的里面还是放在皮窝的外面。啊，一个礼拜过去了，他这个人大胡子的人又跟他朋友见面了。那大胡子一看见这个人的面，就马上痛骂他一顿，骂他，一直在骂他。为什么？你这个人真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自从你跟我问的这个问题，有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耶，我总睡不好觉。为什么？因为总是在注意到底我的胡子放在里面还是外面。我就是把它放在里面，睡觉就转一转，这胡子就出来了啊。把它怎么好乱，我都睡不好觉，整个礼拜都睡不好觉，都是你的不好啊。因为我太注意我的胡子，平常我都不注意，我一不一专心注意我的胡子，我就没办法睡觉了。永远只看见自己的人不会快乐，真的，永远只是注意自己的人，你不快乐的。但很可惜，世上有太多太多的人只顾自注意他自己，注意他自己，我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我做的事情成功吗？成就吗？我只注意自己，以自己为中心。可是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快乐，只顾批评别人的人也不快乐，只懂得去批评人家，挑剔人家的错处，人家的毛病，人家不足的地方，这样的人不快乐。所以不要做一个只顾自己的人，也不要做一个只顾批评别人的人。能够愿意供应给人家，补助别人的人最快乐，最快乐的。所以耶稣不是说吗，施比受更为有福气，就是这个原因。以巴弗提他付出很多，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他是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是很快乐的一个人。最后我跟大家说，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可喜悦的。不单只是对保罗来说是可喜悦的，不单只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是可喜悦的，不单只对我们这基督徒来说是可喜悦的。我相信在天父我们的神的面前，以巴弗提也是可喜悦的，因为他服侍主，他牺牲他自己，也是不断的来供给别人的一个人，所以他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最后保罗怎样邀请弟兄姊妹来对待这样的一个以巴弗提，让我们一块念哦。
故事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接待他表示要欢迎他，很热闹很快乐的欢迎这个人，还要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也是忠心侍奉主的人。以巴弗提最好的地方是他的忠心，他服侍主，牺牲舍己他自己，甚至他愿意来供应给别人。有关于他的记载不多，但是我觉得已经很足够来提醒我们为什么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因为他忠心服侍主。但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
感谢牧师的证道。回想一下，我发现牧师在最近有系统的为我们分享了几位在保罗的事工当中有重要影响的、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提摩太、巴拿巴和今天的以巴弗提。相对前两者来说，以巴弗提是最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物，他可能并没有什么，哪怕就是在圣经里对他短短的记载，并没有提到他有什么特殊的背景，特别超人的学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但是他有的就是真忠心。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想侍奉，但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长处，让我们学习像以巴弗提一样，只要忠心，神就可以用我们成就美好的事工。有的时候侍奉久了，可能我们会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主要就让我们像以巴弗提一样只管忠心，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做仆人的样式，就让我们像以巴弗提一样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以下的这首歌《主我愿向你》成为你和我共同的祷告，让我们一起起立。
的把双手举起，然后把做成一个新的形态吗？就这样做，看到了，我们把这个手做一个新，然后我们唱第五节啊，第五节。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求主来充满我们的心，用你的形象，用你的慈爱，你的美好的榜样和你高贵的生命来充满我们，借着以巴弗提的人生再一次给我们生命上了一个美好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是否好像他一样，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付出一切，白赏一切，为了要荣耀归给你。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侍奉你的人，在这个世代里头侍奉自己的人太多了，但是谁愿意来侍奉你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做一个牺牲舍己的人，好像主耶稣的爱一样，借着我们的牺牲舍己，让更多的人蒙受主的祝福，也让我们做一个不断来供给别人的一个人。主啊，当我们都愿意做一个供给的人，主啊，你的圣名就高举起来，人就归向你，认识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从圣经里头的提醒，从以巴弗提的人生里头给我们一个功课，也从圣灵的感动里头，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心交给你。主啊，从心里头我们要学习你，从心里头我们要归向你。主耶稣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但愿你接受我们的侍奉和奉献，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不断的感动和供应，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牧养我们，一生一世，直到永远。阿门。请坐下。